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大卫王，是您召见我？
是，约押元帅。我今天请你帮忙，与军事和打仗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事？请吩咐。
如今是太平盛世，使我想起多年来一件该尽而未尽的本分。
哦，是这样，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疏忽的事。
是的，月牙，那是有关我生平最好朋友的。如今他虽然去世多年，但我仍常常想到他。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不自私，宽宏大量，高尚，勇敢而真诚。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你也在场啊。他就是死在基利波山边的战场上，我那可敬的朋友。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约拿丹。啊，王啊，你当年对他的悲伤之情我永不会忘记。当时我们所有跟随你的人都忍不住和你一同大哭。
你也知道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王当年如追赶野兽般的要捕杀我。
我哪会忘得了呢？我们当时在逃亡中同甘苦共患难。
唉，我最后一次看到约拿丹是在我们躲藏在西弗旷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知道他父亲要捉拿我，就偷偷的到我藏身的地方，鼓励我多依靠上帝，坚固信心。他那时的话现在仍在我耳中啊。
大卫，别害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将来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
我们两人再一次订定和平的盟约，立志一生以仁慈相待，且恩待彼此的子子孙孙。
对，我还记得那一次，真没想到当时约拿丹会突然出现。
月牙，现在我要你去打听扫罗家族还有没有存留的人，我也好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恩待他们。
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在约旦河的东边，我会尽力去找的。
就这么办吧，月牙，先谢谢你了。
几天后，约押回来报告大卫王。
约押，进来进来，我正在等着你呢。
我打听到扫罗的家人找到了他家老仆人洗巴的住处。哈，他混得还真不错呢，人家说他有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他一定知道扫罗家族的情形。我们差人去把洗巴叫来好吗？
好啊，快差人去。
请问这是洗巴的家吗？
是，先生，是洗巴家。
啊，谢谢你啊。
哦哦，你等一下啊，等。哎，洗巴，前面有人找你，说是大卫王派来的公差，我不敢去开门，你快去开吧。
哎呀，多少年都过去了，还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来了来了。啊，哎，大卫王差我来带你去耶路撒冷王宫。
带我？
嗯，
去见国王？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事吗？啊，
这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我。
大卫王他有发怒或不高兴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那就请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换衣服。
快点啊，我们要赶快上路回去了。
请进寒舍坐一下吧。
他究竟想做什么？
他要带我去见大魏王，也不知是凶是吉。你最好把这事转告米菲波设。
我知道，但愿没什么严重的事。
报告陛下，喜巴带来了。
好，好。
愿吾王大魏万岁。
你就是喜巴？
仆人是。
我找你来是要问你，扫罗家还有什么人存在呢？我好对他们表现上帝的仁慈。你知道我和约拿丹是很亲密的朋友。
是，是。约拿丹还有个儿子叫米菲波设，两条腿都瘸了。
你说他两条腿都残废了？
是的，陛下。那一年扫罗和约拿丹阵亡的消息传到王宫的时候，皇宫里的人全跑光了。抱着米菲波设的奶妈在逃跑的时候绊了一跤，孩子跌在地上，两腿就摔坏了，至今都不能正常的行走。
现在约拿丹的儿子在哪里呢？
他住在罗底巴这个地方，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
把他带来，我好恩待他。
是，陛下。
米菲波设一听大卫王要他去耶路撒冷，就满心怀疑，因为他从小就听大卫的敌人说，大卫是个心狠手辣、夺取扫罗宝座的人。
喜巴，你说大卫王真要见我，还说要恩待我，我倒不敢相信呢，怕是骗我去要杀我吧，我不愿意去。
我认为他没什么恶意，不管怎样，他是一国之主，不论我们喜不喜欢，都得服从啊。
我知道，这是不能避免的事。唉，我这无用的双脚，想跑也跑不掉。唉，好吧，带我去大卫那里吧，就算要我死，我也要死得有骨气。
米菲波设被带到大卫王面前，满心恐惧的叩拜。
米菲波设，
仆人在此。
抬起头，起来，别害怕。米菲波设，因着你的父亲约拿丹与我的情谊，我一定会恩待你，并把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产全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桌吃饭了。
王啊，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我主这样眷顾。
起来，米菲波设，带喜巴进来。
是，陛下。
喜巴，我把扫罗和他全家的一切家产全赐给你主人的孙子了，你和你的众子及仆人要为你的主人的孙子米菲波设耕种田地，把农产品拿来供养他，他也要住在耶路撒冷，常跟我同桌吃饭。
凡我主我王所吩咐的，仆人都遵行。
时间越久，米菲波设越敬爱大卫王，他也从大卫王口中得知他爸爸约拿丹的很多往事，因他从前太幼小，已经不记得那些事了。
曾问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富有的人吗？这位曾经蝉联13年世界首富的企业家说，有一个人比我还富有。谁会比这位亿万富翁还富有呢？他的钱是不是能堆到天上去了？问的人非常好奇。比尔盖茨说，在他还没有发迹之前，有一回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书报摊，他想要买份报纸，但是身上没有足够的零钱。他跟书报摊的摊主说他没钱，摊主说，那么报纸就免费送给你。在摊主的坚持之下，比尔盖茨拿了报纸。很巧的是，2个月之后，他又回到了同样的机场，又到同样的书报摊前，而且又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报。摊主又要免费的把报纸送给他。比尔盖茨不愿意再接受他的好意。摊主说，你就拿了吧，我是用我的利润来给你这份报纸，所以不会亏损的。比尔盖茨就又一次拿了他的报纸。时间快速轮转，19年之后，比尔盖茨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有钱人。他突然想到那位摊主，于是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找到了他。比尔盖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摊主回答，知道啊，你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说，我要回报你当年对我的好，不管你现在需要什么，告诉我，我都会帮你达成心愿。摊主说，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我当年给你的，你现在是还不了的。比尔盖茨很纳闷地问，为什么呢？摊主说，我帮你的时候是个卖报的穷小子，你在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后要来帮我，你现在给我的帮助跟我那个时候给你的帮助是不能等同的。比尔盖茨说，那一天他了解到那位卖报的摊主其实比他还富有，因为他没有等到他有钱了才去帮助别人。一个人的富有往往在于他愿意拿出多少，而不是他拥有多少。听众朋友，您对富有的定义是什么？是有形的外在的钱财，还是无形的内在的丰盛？您比比尔盖茨还富有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 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17:33。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马可福音1:40-45。这一段里面记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他来求耶稣。那么他的祷告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把主权交给主，他不说主你一定要让我洁净，他说主你若愿意，你若肯，你是能够让我洁净的。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也要把这个要不要让我洁净的这个决定权交在你的手中，你是不是愿意，你是不是肯。那么主也是用他的爱心来回答他，主就动了慈心，主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说耶稣在这里和这个人之间的对话是一种主权和爱的对话。这个人把主权交给耶稣，交给主，主你若愿意，你可以叫我洁净。那主就会动那个慈心，主是动了那个爱心。我们的主不是出于强迫，我一定要救这个人，主是出于一种爱心，他是自愿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把主权交给主，让主来自由的决定，那主也是出于爱心，他自由的来决定要医治这个人。但是主他不单单是医治他，主亲自的用手去触摸他，这对他也是一种接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麻风病人的，即使在现在也是高度传染的，人都不能去接触麻风病人，那麻风病人他们是被社会所隔绝的。当这个人还是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就用手去触摸他，他去接纳他。所以说他的触摸，他的这个爱心，主的能力就洁净了这个人。我们知道主是可以不去触摸他的，因为耶稣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人好了，他可以一句话让一个濒死的人复活。但是主在这里他亲自的用手去触摸他，这不单单是表示他爱他，他医治他，更多的是他要接纳他。这是主对我们的接纳。另外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人要保持自己的圣洁，那么大麻风往往代表的是不圣洁。那么人要保持圣洁，就必须是洁身自好，就必须是不去接触那些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的圣洁，人所保持的所谓圣洁，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我们一接触到不圣洁的东西，我们就变得不圣洁。但是主的圣洁，它不是我们的圣洁，它的圣洁是强大的。它的圣洁接触到我们的不圣洁，我们就变成圣洁了，我们不会污秽他，反而我们会被他洁净。这也就是神的圣洁，耶稣他就是神的圣洁，他来爱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我们这些人在属灵上都是得了大麻风的，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变得洁净，他更是用手触摸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拥抱我们，他就接纳我们。这是主多么的爱，不单单是让我们灵魂得洁净，他更是要拥抱我们，他接触我们。 真的是他的圣洁来触摸我们的不圣洁，让我们变得就像他一样圣洁啊！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是这样的来爱地上的人，爱地上这些不值得他爱的人，来爱地上这些污秽的人啊！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那最后我们也说，当这个人被医治以后，耶稣他并没有让这个人为他传名，耶稣是让他按照当时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去给祭司查看，去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我们在这里好像是摩西让他遵守犹太人的规条，实际上这里还不单单是让这个人遵守犹太人的规条，这个人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手续，他才能够融入社会，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和人交往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还是要让这个人，你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要努力的要回到这个社会中去。你原来是一个被社会所孤立的一个人，那你现在已经洁净了，你要经过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手续，你要重新的容纳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来接纳你，你要进入这个社会，然后你再为我传名，再传我的福音。所以让这个人不要急于的去传福音，并不是说后来那个人说许多的话可能是说的有点过了，他把耶稣的名声传得太快了，以至于耶稣他一进城的话就会被拥堵，所以耶稣只好在城外让人到外面来找他。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过犹不及啊，这个人他可能是太热心了，他说了很多的话，他去传耶稣的名声，结果一下子让耶稣他的行动受到了阻碍。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啊，我们也要根据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想法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去传这个福音，让神的道呢畅通无阻的啊在大地上运行啊。我们真的也是要从这个故事里面要认识到耶稣是谁，也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是被耶稣所洁净的人，我们也要去传扬耶稣的名声。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
许多朋友都知道，神写了一本圣经赐给人类。通过圣经，神告诉人的第一个信息是，宇宙万物和人是怎么来的，怎么有的。第二个信息是，人最重要也是最特别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从神设立的安息日传达给人类的。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首先跟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安息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神歇了一切的工，也就是说第七天神不工作，他安息了。这个信息使得我们明白为什么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一周当中会有一天休息，不工作，不上学。这个习俗的源头是造物主神设定的。虽然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从小我就喜欢星期天，因为不用到学校去，可以在家里轻松休息玩耍。一直到了我成为基督徒才晓得，哦，原来安息日不是单单为了休息而已，神设立星期天作为安息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神把安息日定为圣日。圣日的意思是安息日跟前六天有所分别。前六天人 随世俗制度工作、上学，按自己的意思照顾家里需要。可是安息日是圣的。这个圣的什么意思呢？宇宙之大，万物之多，唯有神是圣的。安息日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是这一天当中必须有神，也就是说，人要跟神在一起过安息日。安息日，人要到神面前亲近他，听神说话，认识神，理解神的心意。神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人是像神的。人能够像神，因为人跟神一样是有灵的，因为有灵，所以人有能力跟神沟通。可是人在像神之前需要先认识他，需要学习神怎么待人，怎么做事。这样的话，人的言行，人的生活才能够逐渐通过学习神而反映出神的性情来。举个例子吧，我们在圣经里学习到，神祝福人土产丰富，牲畜繁多，以致人有很多吃的，也有牲畜代劳代步。神如此善待人，神也希望人像他一样待别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缺乏的时候，就当拿出自己剩余的东西来帮补他，弥补他的缺乏。这是神的心意。神把安息日定为圣日的目的，就是要人在安息日这一天到神面前来，听他的教导，认识他，向神学习怎么样待人。所以听众朋友，但愿今年这一年，在我们理解了安息日被神设定的目的之后，我们要开始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这一天，我们到家附近的教会去认识他，也在周间呢，把神的书圣经打开来，好好用心来读，这都是我们亲近神、认识神的方式。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要我们跟他一起过安息日，在安息日这一天来学习他、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能够逐渐的像神一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 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丽的经历。丽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 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她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再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严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 因此，在豆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豆姐妹的心灵，也在豆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她对家人的那种爱，她认可了。之前她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她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她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她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她之后，然后告诉她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冻人豆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豆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豆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豆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曾经孤独恐惧迷茫，何处是我归宿方向？是主耶稣把我眷顾救赎，一生就
给窦妍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妍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妍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
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